高兴在新年的时间可以跟大家一同的崇拜。我恭祝大家主恩强协。那过去几年呢 ，COVID 的瘟疫、人事的变动啊，教会经历到前所未有的难处。大家渴望走出旷野，所以教牧就拣了路德记、士师记和以西结记，这我带出今年的主题。什么主题啊？重选主恩。那约翰福音的记载背景是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几千人，之后他一边赶鬼啊，众人就不停地寻找耶稣。我的是想得到恩典。留意，请大家留意，耶稣不客气地指出，你们找我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不是看见神的作为，乃是因吃饼得饱，满足肉体的需要。安觉他就更正他们的思维，我就是生命的粮啊，乃寻找我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那这节经文呢，表明的非常的清楚了，是寻找我耶稣不是恩典，主恩堂才能够走出困境。重选主恩是属灵的操练，不是听几篇的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人就是耶稣。蓦然回首是灵里面的回转和醒悟啊。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思想今年的主题。第一，重新体会主是一切恩典的源头。以弗所书四章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叫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第二，重新经历主恩典的丰盛和能力，神能够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行各样的善事。多多就是丰盛，常常就是不停，能行各样的事就是能力。那我预备讲章的时候啊，读到这两节经文非常的兴奋啊，有点重温尝过主恩滋味的经历。那大家有机会可以读主恩堂两篇历史性的文献呢。第一篇主恩堂的风格刊登在1983年教会二周年纪念特刊。教会的风格的有什么了不起呢？不过主恩堂为什么叫主恩堂，和主恩堂风格背后的神学却是真正的了不起。那教会开始的时候人数只有50多人，没有牧师，只有一位传记的同工，但全民皆兵，每个人都要侍奉，主张得救的人数多多的 加给教会。第二年堂庆的时候啊，教会的人数已经超过200多人了，买了今天的堂址，而且已经不够坐了，需要集堂。主爱堂就是这样诞生的。那当年6位集堂的弟兄姐妹就写了主恩堂的风格这篇文章，引用彼得前书2:9-10，目的是要见证当信徒 活着主的恩典呢，就能够将圣经属灵的真理化形为我们个人实实在在的经历，成为教会的共识。要解读主恩堂属灵的 DNA 的基因呢，我们需要花点时间重温彼得前书这段的经文。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Laos, L-A-O-S 啊，每一个名称背后啊，都有神属灵的承诺和期望啊，承载着神给你给我无限的恩典，所以一定要搞清楚这些经文的内涵呢啊。那先讲属神的子民，不少华人的信徒啊，对这个身份的观念是来自教会的文化，不是来自圣经。属神的子民原文是 Laos， 地带有尊贵绝不平凡的称呼。 We belong to God， 哇、wow， 是不是 Lakao 英文翻译啊 Lay persons laity， 中文翻译为平信徒。这个绝对绝对不是圣经对属神子民的称呼。平信徒 Laity 这个字从来没有在圣经新约旧约出现过，你可以上网找。这个名词是教权文化 Curriculism 萌芽时代罗马天主教的 Clement of Rome 第四任的教王，在第一世纪开始用 Naaman 这个贬词来标签信徒。 Naaman 翻译就是门外汉，是局外人嘛。为什么呢？原因是 Naaman 没有被 ordain 过， ordain 中文翻译承接圣职，圣职没有被高牧过 anointed。这个观念呢，脱脱于摩西时代祭司的仪式。请大家看利未记21章16节，那个时候啊，做祭司要经过膏油倒在头上，被膏抹 anointed 承接圣职 ordain， 还要穿上圣衣，才有资格进入至圣所，把祭物献给耶和华做馨香的火祭。利未记8章28节，当时神的选民呢，没有资格进入至圣所亲近神，更加不可以献祭，是会幕以外的群众。在那个教权文化的发展下呢，教会将一个律法时代的仪式转变成为活的一种特别属灵的权柄和参与圣公的制度，同时将恩典时代每一位信徒属神子民的身份贬低为 layman 平信徒局外人，会幕之外的平民没有资格参与侍奉，不能够简解圣经，甚至不可以自己读圣经，完全漠视耶稣死在十字架那一刻殿里的幔子啊，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崩裂。马太27章50节，神用超自然的现象表明恩典的承诺，从哪一刻开始就临到每一位信徒的身上。哈利路亚。那不晓得基督徒啊，接受平信徒这个身份和背后教权主义的前世，我不过是一个平信徒嘛，没有什么的资格，所以 don't expect too much from me。 身份的迷信就是由此开始。 彼得前续这段的经文把信徒属灵的身份讲得清清楚楚，每一位的信徒都是被主所拣选成完全过渡的子民，授予祭司的职分。怎么回事？局外人啊，门外汉啊。但当我们把这个身份看得平平无奇，我们就变成为平平凡凡的平信徒。直到1521年开始，马丁路德提出宗教的改革，从圣经的立场重新肯定信徒在神面前的身份。那他是第一个带领信徒重选主恩，重新建立信徒是祭司和属神子民的身份。下半句，要叫你们宣扬哪叫你们去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真正是彼得对所有这些身份的信徒提醒他们的责任和权利。彼得用叫你们明显是表明每一个信徒嘛都有神的教命，每一个信徒都接受了耶稣交托给我们的使命。所以活出主恩就是以蒙召者的身份和心态完成服务主的委托给我们的大使命。这个才是神的心意，是每一个信徒的 destination。那教权文化对教会影响最深的一些，就是将信工人员和平信徒分成不同属灵的聚集，将 ordained 的仪式提升为比圣徒，被圣灵高莫作为祭司更高一级的教命。我在中学念书的时候，回家我就跟我的父亲讲了，我到了很多个父亲，他说为什么？因为在学校啊，哪里的这些教师，我们要叫他们做神父，又神又父，极少极高。那基督教的传道人呢，也要经过 ordained 的仪式之后，就有资格称为 reverend， revere 远超过人从人之间的尊敬 respect。 reverend 是代表被尊崇的资格。主恩堂的传统从不看清案例这个仪式，正如主恩堂从来非常看重敬礼一样 ，baptism， 敬礼是表明信徒出席入圣的仪式，但是把敬礼的仪式提升为信徒成为祭司必须要的资格，那就不是圣经的真理。新约着重的是什么啊？是按历史的按手。请大家看《使徒行传》13章，《使徒行传》14章，按守在必安立的传道人、长老监督身上时，是认同圣灵吩咐，圣灵说委派他们去做神叫他们所做的工或是岗位。为众的责任是为他们祈祷，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换句话说，安利不是一次过的 occasion， 一次过的场合，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教会对安利的同工教牧有带导和将他们交托给主的责任。最重的是互相为肢体的关系，不是积极的嫉妒。那 这个才是真的爱护和扶持支持教会的牧者。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一节对领导出了问题的哥林多的教会强调，在基督里没有我们你们之分，大家我们啊都是被神，留意了，我们都是被神，不是被人所高牧，有圣灵的做印记证明我们的 identity， 我们的身份是属神的子民 knows。 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做信徒啊，要按着圣灵分给你分给我个人的恩赐彼此配搭，一同建立神的家，没有分别的。那这个 解读就合乎耶稣的教训，门徒争论谁为大，一个要坐在耶稣的左边，一个要坐在耶稣的右边。耶稣说，马太20章27节，谁愿为首，谁想做领导的，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就必做众人的奴隶 slave。 leadership 最重的是 being 为人，生命的流露不是 being done to that person， 不是基督下的产品，与上位与 seniority 完全无关。我觉得神给中国教会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叫王明道先生。他是为 以仆人的身份服侍教会，在他的教会没有牧师的，有同工。他注重的是什么？是同工的品格。所以大家，我们这个年代的基督徒啊，都看过王明道先生写的基督徒处世的格言，就是讲简就是讲这个品格。J.I. Packer， 我们当代最有权威的神学家之一，他本身是牧师，他特别的指出 curriculism 教权文化对今天教会造成的伤害。你们看不出来我翻译。我们同自己讲啊，招募去过神学院嘛，对吧？他们修足所有的课程，他们已被安利，而且又知深水，当然由他们办事了嘛。一方面有人讲，有人说所有属灵的事工是安利牧师的责任，教会一切的事工由他们完全负责。另一方面有人说默默默许和坚持，教会一切的事工要交由教牧完全的打理。 It takes two to tango， 结果就是消灭圣灵在教会在信徒生命的工作和能力。我鼓励大家读 Paul Stephen 在这方面的著作。他最早的时候是写 Liberating the Laity， 解放平信徒。后来他发现了教会将会众作为平信徒的现实越来越严重，他就写了 Abolishing the Laity， 鼓励每一位信徒破除平信徒的标签，积极参与圣工。他自己本来是教会的牧师，他用了几年的时间做牧匠，用平信徒的身份侍奉。这个真正就是主恩堂的风格。明白这一点呢，我就可以继续教会开始的时候为什么讲主恩堂这个名字的内涵。我们读第十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老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原文有 the layers of God， 从前未曾蒙年数，现在却蒙了年数。 我们的从前，我们的现在分别在哪里呢？分别是从前未曾蒙连续没有神子民的身份，现在呀，因为蒙了连续，我们就成为 the laos of God。 彼得刻意的提醒信徒，我们身份的改变完全是由于神怜悯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圣洁，不是我们比别人爱主，是主的恩典。保罗在罗马书讲十二章第一节，带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更深入一点的看蒙连续与神子们为主而活的关系。那借借金句，同样是主恩堂会有应该熟读的金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清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 latria， 翻译作你们如此敬拜，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请留意，保罗跟彼得一样，用弟兄们来称呼他的读者。弟兄们是指一切信主的圣徒 ，laos 不分男女，更加不分是传基的、代基的、传的人和是信徒。因为保罗所讲的原则，是应用在每一个尝过主恩祭位的信徒身上。有没有留意？保罗跟彼得一样，一开始就以神的慈悲来强调神的恩典呢？因为他两个对神选民救赎的历史 Exodus 有共识。当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隶的时候啊，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啊，神的反应是什么啊？就是慈悲怜悯怜恤。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啊，所受的困苦，我看见了，他们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要叫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到牛奶与蜜之地。”请将我们自己重新带入未信主前曾经为罪的奴隶觉得命苦的境况啊，思想神看见了，神听见了，神知道我们的苦情。耶稣亲自下来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就约路德记传递的就是这一个信息吗？路德对亚波西说：“我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你这样顾恤我呢？”伯阿西就是耶稣的预表。你来投靠耶和华，愿你蒙得他的赏赐。如的就是每一个投靠耶和华信徒蒙恩的预表啊。神的怜悯，神的怜恤在你我的身上表明一个事实，是什么的事实啊？我们本来就是可怜虫，请不要忘记这一点啊。保罗在以弗所书说，我们原本死在过犯之中，本为可怒之子，在所应许的诸狱上是局外人，你们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可怜不可怜啊？非常的可怜。可惜旧朝本是咸泥样，飞上枝头做凤凰，成为真宣的祭司，属神的子民之后，信徒往往将忘记了自己本来是可怜虫的身份，将主的恩典留为己用，将恩赐变成为个人的才干。 那查考以西结就叫帮助我们反省，有哪一间教会没有难念的经，但你我蒙了巨大的怜悯，竟然成为可等的羊，的人是主的恩典，我们得了王后的位分，军专祭司的身份，是为了现今的机会。留意，现今就是机会，叫我有难处的时候，正是我们一同经历上帝恩相加恩的好时机，将危机变成为机器，成就神在主恩堂的心意。只要我们不迷失自己的身份，我们一定能够走出困境。2023年一定比去年更好。所以请留意保罗解释平信徒如何获出神绝对绝不平凡的恩典。十二章第一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喜悦英文是 acceptable， 翻译为悦纳比较接近、原文就是神可以收获的意思。那保罗在这经文呢，提出信徒另一个身份，我们不但是祭司，同时也是祭物，活出主恩，要将自己摆上，成为馨香的活祭。在这个祭物之前呢，你看去埃及记、利未记、文士记，常常为家乡馨香fragrant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在旧约，这个祭物是预表耶稣。保罗在以弗所书解释，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耶稣是祭司，也是祭物，我们要效法他。有了祭司的身份，就又有献上自己为馨香祭物的行动。敬拜作为馨香的祭，可以参阅几段的经文啊，没有时间讲了，大概可以说是我们嘴唇所在的果子哈，我们的祈祷。那敬拜作为侍奉作为馨香的祭哈，大概指出传福音、行善、对弟兄姐妹实际的关怀和爱心。总括来说了，活出祭司和祭物的身份，信徒就能够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林后二章十四节，那祭司进入祭圣所，在那里祭司要焚香敬拜神。有一段的经文同祭物的馨香有关的，我在教会学习侍奉多年了，失败就才渐渐的体会到其中的意思。出埃及记三十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香料要加上盐，是强调圣洁的意思。你不够圣洁，神不肯受苦。那三十七、三十八两节是一个警告，香不够圣洁的警告。第一，不好为自己叫香，因为这香又归耶和华为圣。第二，你不考为闻香的味道自己叫香。英文堂还没有请到这个牧师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神学院的毕业生来聚会，第二个星期他就要找长老谈话，要求教会立刻聘请他叫牧师。他满脑子有大计啊，觉得有把握，在英文堂啊 啊，塑造成一个他认为是 vibrant 的形象啊。我鼓励他参加祈祷会，认识英文堂的弟兄姐妹，慢慢的参与侍奉。他来了两次祈祷会就没有兴趣了，他要的是机会。弟兄姐妹啊，侍奉不是个人用来伸展拳脚的机会，教会绝对不是用来实现自我的平台，不好为自己叫香。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是祭司，我们要献上是神悦纳的祭物吗？不是我个人喜欢的祭物。什么是蚊香的味道？为什么神弃绝这种的献祭，厌恶这种的敬拜？那有几位讲员曾经在主文堂都讲过差不多相同的经历啊，在一期的崇拜或聚会讲了一篇非常动听的道，飘飘然觉得啊有新的亮光，沾沾即喜。整期转头啊讲第二堂的时候啊，哇，第一篇讲这个讲道的时候啊，同一篇的讲章，同一个嘴啊，完全没有了能力。弟兄们啊，沾沾即喜就是蚊香的味道，飘飘然就是自我陶醉。越有恩赐的弟兄姐妹，在侍奉的时候越要特别的小心，要逃避蚊香味道的试探。所以我们要求神时刻将我们隐藏在他十字架底下，免得我们手所做的功不被神纪念。最后要讲信徒的圣洁国度的身份， A Holy Nation。 Holy 圣洁是指与世界分别出来，分别为圣的意思。所以圣洁的国度是有一群属神的子民所拣选的族类所组成的，教会就是神国度的缩影。前几年教会执委的长老同牧者查考圣经，检讨主恩堂属灵的领导和会众侍奉的方向，得出的结论就是New Testament teaching on lay persons and lay ministry。新约圣经对平信徒身份和侍奉的教导是主恩堂第一份的文献。OK， 那这篇文章主要是重申彼得前书和罗马书的教导。圣经没有平信徒与承受圣职人员之分。信约只有按手没有承受圣职人员的实践，把二者界别是错误的。那当教会失去属灵的领导和迷失方向的时候，我们最常问的问题就是：是基督啊，是架构的失败 ，failure of the system， 还是人回的？软弱 ，fallacy of man。那查考四世纪就有帮助我们属神子民圣洁国度的身份和责任。这好的事实啊，好像基甸带领下国中太平了四十年。遇到不好的事实，亚比米拉学之派就大分裂。那以色列人认为基督和文选啊都有问题，于是他们要求撒母耳最后一位士师为他们建立新的基督，王权基督，而且又找一个人呢 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哇 ，very high qualification， 跨度很高啊！这个人就是扫罗，撒上九章二节。但历史啊证明，改了人选，改了制度，我家还是大分裂，终于亡国了。哪里出错？哪里出错啊？记上八章第七节，耶和华指出问题的核心，请留意啊，可能你觉得失败，奇怪啊。耶和华对撒母耳说：“因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他们是谁？因他们 ，because of them， 他们是谁呀、就是神的百姓，属神的子民 ，the laws of God。”弟兄姐妹啊，我们要感恩啊！主恩堂四十年来经历过不小的风雨，有嫉妒的失败，有人为的软弱，但是打我们不死，打不死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共识，一个传统，我们坚持所有的信徒都是属神的子民，是尊尊的祭司，我们确实经历过主恩的机会。那过去几个月我看到 大家 step up、落手落脚把自己摆上，令我非常的感动。教会的混浊异于平常，背后是很多弟兄姐妹把自己摆上。让我们将今年交托给我们所信的主。我希望大家不但求走去旷野，我们要求更大的，我们要碰见 encounter 恩向高恩的主。这个是我们的祈祷。 Let us pray。 仰望他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尊你的名为圣，我们将教会的需要，我们个人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